我们再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诉说不尽，数算不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也让我们能够活在新造里面，天天活在你的心意当中，心意不断地被你更新来变化，查验何为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的，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有我们当尽的本分，当尽的职分。求主也透过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年日，不断的祷告寻求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愿我们这个人在地上也能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器皿。愿主也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对我们说话，特别在我们教会今年要开始扩建的这个大工程进行之前，主啊，我们一同来寻求你的面，查考你的话语，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话语，你来指教我们。谢谢恩主保守我们底下这段时间，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已经把雅各书传讲完了。那在传讲完之前呢，民间传道就有问过我们，就是说大家一同来寻求看看，当这个雅各书讲完之后呢，有没有想要继续的讲哪一方面的信息。那当民间传道这样询问我之后呢，我就也是有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特别是我们往年也讲了很多关于新约这方面的信息，那就盼望说是不是从旧约上面我们也可以来一些学习，因为旧约其实对弟兄姐妹来讲很多人是比较陌生的。而且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旧约其实是占整个圣经里面的四分之三的部分，所以我们对这么多的经文如果能够更熟悉的话，相信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能够更清楚更了解神的作为还有他的心意。那当然呢，我们今年也即将要进入这个扩建，这样子的一个大事情，所以在寻求了一番之后呢，我就觉得尼希米记好像这一卷书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激励跟帮助，因此呢我今年开始就会用尼希米记这样子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建造这个神的家，所以呢当然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灵性上面需要被提升，需要被建造。那在硬体的这方面呢，我相信呢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呢来学习，并且呢透过我们实际的这个行动，其实跟我们的灵性呢是密切相关的，透过这个实体的这个建造还有参与呢，其实跟我们的灵性是息息相关的。那我要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个背景，那他这一卷书的背景呢是发生在被掳归回的时期，我们简单复习一下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以色列原本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在扫罗跟大卫时代呢还有所罗门，他们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代呢，国家就分裂成两个，我们知道有十个支派占据在北边，称为北国，史称以色列国。那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他们是占据在南方，所以称为南国，也就是犹大国。但是这两个国家呢，其实都没有很专心的来依靠他们的这个耶和华独一的真神，特别是北国更严重，几乎没有一个王呢是来信奉这专心信奉这个耶和华神的。所以呢上帝呢就给他们一个惩戒，让他们就在西元前722年亡于这个亚述帝国。那南国呢虽然有很多不错的王，也有很多不错的中兴时期，可是呢他们也不是一直持续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当中。那神呢也透过巴比伦王，巴比伦帝国这个国家来惩罚他们。那因此呢他们在西元前 587年呢就亡于巴比伦帝国。那为什么好像没有再提到亚述帝国呢？因为亚述帝国后来就被巴比伦帝国给取代掉了。所以在这个犹大时期呢，犹大被灭亡的那个时期呢，其实亚述帝国已经不存在了。那巴比伦帝国呢，虽然看起来很强盛，不过呢它整个帝国建立起来不到一个世纪也就瓦解掉了。我们看到就是它这边有西元前625年到539年这样子的一段时间而已。那最后呢它是灭于波斯王朝的手中。那我们今天传讲的这个尼希米的信息呢，其实就是在波斯王朝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历史呢来到了好像看来对以色列人好像是比较友善的这样一个王朝哦。所以我们今天读到了这个波斯王，这个亚达薛西王哦，他就是一个波斯王哦。那我们知道这个波斯王朝好像对以色列人比较友善，所以让他们有一波又一波的回归哦。这个太小了哦，所以大家看不清楚。哎，他大概总共可以分为三批的回归哦。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那第二批就是以斯拉啊，那第三批就是我们今天要传讲的这个尼希米。那经文呢有提到，就是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哈，我们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年代哈。我查考了一下，大概是西元前445年，也就是我们的战国初期，我们中国的这个战国初期的这个时代。那基斯流月呢，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好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月份。我本来是秀这一张要给大家看，但是这个太小了。他犹太人呢，他有两套律法在使用，年历的那个律法，一套是他们的宗教律法，那另外一套是他们的民事律法。那宗教律法呢是以这个尼散月为一年之首。我们看就是在出埃及记呢，就是上帝有启示摩西和他的百姓说要以这个月呢成为正月起首，那个月呢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开始。所以如果以宗教历来看呢，这个逾越节的那个月份呢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月份。那如果是以他们的民事律法呢，他们是以他们农业的这个操作的时间为主。那第一个月呢就是在这个提斯利月，就是我们西历啊，我们现在在使用这个西历的九月到十月。那基斯流月呢大概就是我们在用的这个西方律法的十一月到十二月的这个期间，基斯流月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所谓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尼散月啦、基斯流月啦、提斯利月，这些都是后来他们被掳以后呢他们沿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律法，所以这些名称呢其实都是巴比伦帝国他们这些在使用的，就是延续到今天呢这些名称就一直存留在他们希伯来人的这个律法当中。这个就是那个他们的律法。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信息。一开始他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尼希米其实他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安慰，或是说神的安慰。那我们来看这个名字呢最后有没有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就是神有没有来安慰尼希米，或是神有没有来安慰他的百姓。我们可以透过以后的这些的记载跟发展来了解到他的父亲替他起这个名字后来有没有实现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事情的一开始呢是发生在苏珊城的宫中，这个宫刚好是这个古列王，就是 波斯王朝的第一任的这个哦，这个帝王哦，他所建设的东宫哦，就是一个避寒的一个地方，所以一开始的信息呢，就表达了这个王权的所在地哦，是在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那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最后一节呢，说到尼希米他是身为一个酒镇哦，那是因为他这样子的身份，他才有可能出现在苏珊城这个东宫的这个里面哦。那这位王国的犹太人呢，在这个强权的底下里面呢，仍然能够身居要职哦。我们知道尼希米他虽然是身为一个王国的这个身份，但是呢，仍然在那个年代里面呢，被这样子的一个大君王来使用。如果是我们在身处在那个时代，我们要求一个温饱，其实我想都不容易的，那更何况能够求的一个一官半职，那真的是要偷笑了。那你们想想看，尼希米呢，他不只是求得一官半职，他还身居要职，他身为这个酒镇，酒镇其实是跟王非常亲近的，他不只是要这个负责王的这个品酒的这个业务之外啊，他还负责王的这些这个内勤的勤务工作哦，所以他跟王是非常贴身贴近的。如果不是亲信的话呢，一定不可能让你来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职分。但是尼希米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职分以后，他难道就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吗？那难道就忘记了他是一个犹太人吗？如果我们是尼希米的话呢，我们拥有这样子的身份以后呢，我们的心态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觉得，哎，身为犹太人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因为自己的国家都不见了，都不在了。曾经有那么辉煌的一段时期，但是呢，今天犹太国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的犹太人呢，日子呢都不会太好过。但是呢，他竟然可以在苏珊城的宫中呢，哇，过着一个还不错的日子。难道他就因为到此就结束了吗？就因此满足了吗？我想没有。我们看底下的发展，他是怎么样子的来关切自己的国家的发展，关切自己同胞的发展。他说，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当有人从犹大那边回来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说，哎，这一趟的你们的旅程怎么样子啊，哦，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有趣的事情，没有。他劈头就问说，我们的国家，哦，耶路撒冷还有那些犹大的百姓啊，日子好不好过啊？他关心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从他的第一个问话里面呢，就知道他非常的关心哦，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他们的日子现在过得如何。我们会常常关心神国的需要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常常关心这世界各地一些基督徒国家还有那些基督徒百姓他们的生活处境吗？我们会常常来关心到他们的境况吗？尼希米虽然那时候他们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他的心还念之在之啊。这给我们看见哦，他真正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他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这些人怎么样子回答他呢？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哇，不问还好，问了之后发现自己的同胞的处境是那么样子的凄惨，那么样子的可怜。不晓得我们如果是尼希米的话呢，我们听到这一番话以后作何感想？当然呢，我们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的疑点哦。首先，尼希米主动询问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究竟如何， 这里所谓的剩下逃脱到底是指哪一群人呢、啊、第二个问题，这些人都可以回到国家、回到他们的家园去了，为什么还会在那边被欺负？都可以很平安顺利的回去了，为什么在那边呢还会被欺负？那我们来跟大家说明剩下逃脱这些人到底是指的哪一些人？是指那些没有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往巴比伦去仍然留在犹大地生活的穷人吗？尼希米这个时候还会关心那一群人吗？剩下逃脱的是到底是指那一群人还是哪一群人呢？那我想呢，其实这个剩下逃脱啊，其实是指着原来被掳往巴比伦去而他们有机会再返回耶路撒冷的那一群幸存者，他们脱离了被掳的处境，恢复了犹大国的民族尊严。他问的其实就是那些又重新回到犹大地的那一群人，他们的光景如何？所谓剩下逃脱是指那一群人。那哈拿尼回复尼希米说，耶路撒冷现有的光景非常不好，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都可以重新回到那块土地上面了，怎么会还在那边那一块土地上面受到欺负？还有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到底是指的什么时候？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必须要告诉弟兄姐妹哦，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波斯王朝好像对待这些犹太人哦非常的友善，其实呢他也是基于政治的考量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时候呢，波斯王朝虽然是整个这个近东的一个大帝国，可是呢还有一些国家哦不是屈服于他的哦，他有几次的这个作战呢就败在这个希腊人的手中哦。其实希腊人呢没有完全的被波斯王朝给掌控住，所以呢因此基于他的考量啊，他必须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寻找一个合作伙伴。那当然呢犹太人可能就是一个最理想的伙伴。那我们也可以因此想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允许他们再回去重建圣殿啊，重建城墙啊，其实啊还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现实的政治考虑哦。那关于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哦，哎，对不起，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才会读到说，为什么他们允许他们去建这个圣殿，可是过了一阵子呢，圣殿又停工了，对不对？哈，就是因为在以斯拉记里面呢，在这个第四章里面有提到，有一些人呐、啊，又去跟这个国王讲说啊，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如果他们做起来哈，那个城被盖好的时候呢，哇，他们就不属于这个波斯王你所管辖的范围了。所以呢因此呢他们才又他们才又下令停工哦，在亚达薛西王年间呢又下令他们停工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反复复的事情产生。那关于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什么时候被拆毁哦？可能有人会觉得是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主前586年哦，攻打耶路撒冷城所拆毁的城墙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问题又跟我刚刚回答的一样，如果啊这个已经是1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呢，为什么他现在还需要再旧事重提？都已经时过境迁了，对不对？整个发展都已经是时过境迁了，不是那时候的光景了，今非昔比，所以现在旧事重提的意义不大。因此呢比较正确的看法是，主前啊458年亚达薛西王在位的时候，他们恩准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犹大渔民 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所提到的事情。所以城墙被拆毁的事件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是在以斯拉返回耶路撒冷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的话呢，回去可以自己查考以斯拉记第四章八到二十三节这样子的一个经文，他有很清楚的提到为什么这个亚达薛西王原本准许他们重建这个圣殿，后来呢又反悔。大家可以去看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那我要再问，就是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听闻到有关神国有难这样子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究竟会是怎么样子？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我们来看看尼希米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子的。尼希米他听到这事的反应是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哇，我想我们一同来读这个投影片上面的这段经文，请。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我们看见尼希米不是听听就算了，他是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行动是他听到这话的时候呢，哇，他就难过的不得了，不是掉几滴眼泪啊，而是悲哀了好几天，并且啊大概也吃不下饭了，所以他就只能够在神面前禁食祈祷。这是我们听到一些关于神的家中的一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会有的反应吗？还是我们觉得说哎，算了，反正神的家里面永远有吵不完的事情嘛，总是有一些纷纷扰扰的事情，神的这个子民呢一定会受到一些外邦人的逼迫，我们就这样子一个念头过去就闪过去就没事了吗？还是我们会像尼希米一样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来跟神祷告，好好的来寻求神的面呢？所以底下呢我们就要来看尼希米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他是怎么样子的来祷告？我们透过他的祷告呢，其实呢也可以当作我们的一个学习，因为神呢最终是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中大大的来学习。圣经记载尼希米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哇，当他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呢，他虽然难过，但是啊他心里面是有盼望的。我们看见他一开始是以称颂神为开始，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是以称颂神作为他祷告的开始哦。这个我们啊在做这个谘商辅导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谘商的过程当中，在练习当中呢，其实呢老师也告诉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眼目啊要从这个困境当中啊抽离开来。如果他一直陷在这个困境里面啊，他就觉得就是说人生哦就完蛋了，完全没有希望了。所以在做谘商辅导的当中呢，他要给这个被谘商者呢给他们有一个盼望，让他们知道说人生不是永远都是灰色的，都是黑白的，都是没有希望的。那其实尼希米的祷告呢也是这样子，他不只是单单的专注在他的这个家园的事情，而是呢他先把自己的眼目呢转向神。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有希望了，盼望就开始了。因为在神呢 没有难成的事情嘛，对不对？这位远在高天的神呢，是在万有之上的人，他称颂耶和华是天上的神。哦，这个在当时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称谓，哦，代表这个神呢就是最大的这个神，远超过其他的这个神明。那这个神呢，不只是大有能力，他也是守约施慈爱，是因为他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不只是敬畏他，哦，敬畏他的有这样子一个高超的能力，哦，敬畏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伟大，但是呢，同时我们也歌颂他的守约施慈爱，哦，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所以我们才愿意的来靠近他嘛，才愿意的来跟他祷告。所以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哦，就是垂听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子一个代祷。那在底下的六到十一节这段里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尼希米他是怎么样子为他的百姓来代祷的。他刚刚我有读到，就是说他呼求神睁眼看，侧耳听。听什么呢？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的祈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一定首先要相信这位神是听祷告的神，是他有张开他的耳朵在听我们祷告。不然的话呢，我们不是在对一个木头讲话吗？对空气说话吗？所以先决条件呢，一定是我们相信他有在听，他会听，就像尼希米他这边所祷告的一样。尼希米的祷告啊，不是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才展开的，哦，他说啊，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的祷告，所以代表他祷告的时间呢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哦，不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才开始祷告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有进展要好，一定是天天要花时间跟他相处，就像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哦，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的关系要好，一定也是天天要花时间跟他相处，这样子的关系才有进展，哦，才这样子关系的进展，哦，才有可能。我们相信尼希米也是如此，哦，他昼夜在神面前的祈祷。那当他如此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所以我刚刚提到他为以色列民祷告已经很长的一段年日了，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个时候呢，他的祷告转向认罪的这个部分，因为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他有很多地方不足的，他有很多的地方是他没有尽心尽力去做好的。他也知道他的同胞被掳啊，是他跟他祖先跟以色列人一直不断在犯的罪所造成的神的一个惩罚。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没有自觉以外，没有说那是我以前的祖先他们不顺服神所造的孽，那跟我没有完全没有关系。没有，我们看见他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您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知道呢，他也没有尽心尽力的做好，甚至呢，在当下可能我们也发现说，许多时候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该做什么事情，但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些没有做到的部分，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不需要跟神认罪呢？当然是需要。所以我们看见当尼希米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蒙神的光照跟拯救，他知道很多事情他身为一个犹太人，他 他也没有好好的尽好他的本分。所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不愿意认自己的罪呢，那就没有什么 好谈的、哦、没有什么好提的，神也不可能听你的祷告了。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哦、诗篇上面也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注重罪孽呢，主必不听啊、哦、我们如果是专注在我们的罪孽的事情上面呢，其实神是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因此呢，我们知道尼西米他的祷告，其实他知道他们的祖先犯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错误、哦、犯了什么样子的错误呢？他们的祖先难道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吗？我们来看见他是怎么样子的祷告，他为什么要来向神认罪认错。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他说啊，我们的祖先啊，向神啊所行的甚是邪恶。他们是做了什么，这个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哦，这个犯了什么奸淫掳掠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大错吗？其实没有呢，乃是没有遵守神的吩咐，就是得罪神的原因呢。尼西米在这边祷告，他是承认他们的祖先没有遵守神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在这边呢，尼西米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会有今天的命运啊，就是他们的祖先没有好好的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没有好好的遵守摩西的律法。当我们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的时候，就等于是不尊敬神、不尊重神。这样子有得罪神吗？当然是有得罪神的。你没有把神以他当有的身份来对待他的话呢，你就是得罪神了。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最后会被掳，其实原因也是出在这里，也是出在一次尼西米很清楚的认识到他们的会有今天的命运呢，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接着呢，尼西米他是怎么样子的祷告呢？当他在认罪之后呢，他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地为我名的居所。哇，尼西米是一个很认识神心意的人、哦、他知道神说过了哪一些话、哦、他就用这些话来向神祷告。这是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不对？神说过的话，神曾经应许要给我们的，我们根据这些来向他祷告，他一定会给我们啊。因为是神自己说过的话，他如果说话都不算话，他还算是神吗？当然不会这样子、哦、我们知道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那边有一句话说、哦、我们纵然失信、啊、神仍是可信的，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就是说神讲过的话呢，他就一定要去兑现、啊、那尼西米呢，他是有这么样子一个明智的人、哦、他知道神讲过哪一些话。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知道神讲过哪一些话？一定要啊，对不对？圣经的话都是神对我们讲的话，你根据这些话你才知道怎么样子祷告蒙应允啊。所以尼西米呢，他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哦、他也教导我们，其实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要怎么祷告。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他提到说，当我们诚心诚意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呢，机会又会再出现呢，就是神会再把他们召集回来。请问一下，他们今天不就是这样子的光景吗？对不对？尼西米记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们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吗？就是已经有一群人，有一些人，有几万人已经被神带回来了，带回到 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来向神祷告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读圣经，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神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知道他说过了哪一些应许，开了哪一些支票，而不是呼天抢地啊，就是乱求一通啊，他没有保证说你求的我一定都要给你哦。那我们再来看他祷告的第四个小点呢，就是强调说我们是神救赎出来的子民啊。他是怎么说的呢？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人的手所救赎的。尼希米为什么敢向神祷告？他说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的儿女，你怎么会可能不听我们的祷告呢？那我们知道其实耶稣在这个新约里面也曾经告诉我们，对不对？照顾他百姓他儿女呢，是天父他的一个责任。他透过耶稣来启示我们，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还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才可以来跟神祷告，对不对？对啊，你一定是听你小孩子的这些需要嘛，来这个满足他的需要嘛。别人家的小孩子不是你的，你不一定会听他的祷告啊，你不一定会就是需要满足到他的需求啊，对不对？那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来向神祷告。尼希米呢也给我们做了这样子一个很好的示范。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人的手所救赎的。其实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百姓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在这边呢，他告诉我们神付上代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他用大力和大人的手所救赎的。我们今天称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我们才能够来呼叫阿爸父吗？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来向他祷告。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跟天父有这样一层爱的关系啊，他才愿意的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我们要认清啊，是神的慈爱、怜悯、信实这样子的一个本性，是我们祷告蒙垂听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我们祷告的词句多么的优美，多么的虔诚啊，而让神啊好像打动了他的心，逼得他不得不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是神慈爱、怜悯、信实的属性，他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是神的本性，都不是我们做的多好，我们认罪的多么的那个敬虔，多么的虔诚，促成他来听我们的祷告，而是因为神他的本性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这样子的一位神。我们看看在新约里面呢，常常会读到说耶稣动了慈心，就来医治那个病人，有时候这个病人或是这些有需要的人还没有来跟耶稣祈求的时候，耶稣就动了慈心来医治他们，所以啊，其实我们能够蒙神的怜悯，都是神主动的，那当然呢，也不能够因为神主动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跟他祷告了。我们看见在尼希米的这一篇祷告词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值得来效法的地方。那从尼希米的身上，我们也要来反省，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如何主动关心神国度的事情。平常呢， 又应该要如何的来为神家中的这些事情来祷告。特别呢，我也要邀请弟兄姐妹好好的来思想，今年啊，你在教会里面有哪一些服事啊，是你可以参与的，你应该来参与的。我觉得呢，身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寻求，好好的来祷告。既然我们都已经进到这个大家庭里面了，一定呢有我们应该要尽的一份心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所传达的这个信息的重点，来关心神的家呢，其实我们要主动而真诚的来关心神家的情况。我们看见当这个犹太人从这个他们的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回到苏珊城的时候呢，尼希米马上主动的关心他们那些人过得好不好，日子过得好不好，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当听到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哇，他就难过悲哀极度，而且还禁食祷告。所以我们要主动而真诚关心神家里面的情况。第二个呢，我们也要为神家中的需要来祷告。透过尼希米刚刚的祷告词里面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呢。属灵的人不是一朝一夕就属灵了，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非常的透彻，乃是透过每天不断的跟神亲近，跟神 QT 跟神交通，跟神祷告，才能够建立起来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同的来祷告，邀请弟兄姐妹也花一分钟的时间，听了这篇信息以后，你觉得神透过这篇信息来对你说什么，也盼望呢你要来付上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请。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尼希米记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主啊，你来提醒我们，是的，主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乃是身为一个基督徒，主啊，基督徒要关心神家里面的需要，关心神国度的一些情况。当我们关心、了解、明白、知道以后，主啊，我们要付上更多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你的眼来看世界，不再对我们这些神国的事情冷漠而不关心。主，是的，我们要把冷漠变成爱，求你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热血的基督徒，对神家里面的事情是有关心的，是有反应的。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把冷漠变成爱。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分些关怀，伤痛受伤的灵魂；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副歌。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副歌。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我们邀请众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来领受神的赐福。
亲爱的阿爸父神，主谢谢你赏赐给我们在神的家中。主啊，如今神的家中有需要，主我们要来关心，主啊，出自我们心里面真诚的关心，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来祷告。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学习来祷告，为神的家祷告，也常常在你面前啊寻求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怜悯的神，信实公义的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谢谢你，求你瓦解我们心中那些冷漠、那些苦毒、那些怨恨、那些负面的情绪，让我们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爱，用你的爱来爱我们身旁每一个，主啊，你所定义要我们去爱的，也爱我们神的家。主啊，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我们彼此祷告，散会。